今天上午呢，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信仰的更新。我们要根据《使徒行传》第十章来谈今天上午这一个主题。《使徒行传》第十章呢，最主要记载了一件事迹，就是有一个意大利的百夫长叫哥尼流，然后他邀请彼得到他家来传福音给他。彼得到了之后呢，就跟他们讲述耶稣基督。到最后，他和他的亲属朋友都得到圣灵，而且受洗归主。这个是整个《使徒行传》第十章最主要的一个故事。那我们今天上午呢，从这一章里面来思考探讨一些信仰上的事情。首先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第十章，请看第一节。使徒行传第十章第一节，在该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第二节，他是个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请看第四节。第四节，哥尼流定睛看他，敬拜说：“主啊，什么事呢？”天使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达到神的面前，已经蒙纪念了。”这里讲到了，这里有一个人叫做哥尼流，那在第一节里面呢，述说了这个人的身份，尤其讲述的地点也讲出来了。他是这个罗马军官，他是意大利军营里面的一个百夫长。那在第一节里面说，地点发生在该撒利亚，那这个是有一点特别，因为他不是犹太人。那一个非犹太人怎么会在犹太地的该撒利亚这个城市出现？那是因为当时犹大国在几百年前已经亡国，而且中间统治他们的有了许多的更迭，到了耶稣使徒这个时代，统治他们的是罗马帝国。那该撒利亚这个地方其实是一个重要的城镇，所以罗马皇帝就派兵驻守在该撒利亚这个地方。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一个非犹太人的外邦人，是意大利营里面的军官百夫长，会出现在犹太地的该撒利亚这一个地方啊。那第一节对他的描述呢，其实是很简略的，但是第二节跟第四节对这个人却有很特别的一些述说。第二节里面说，他是个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然后呢，多多周济百姓，祷告神。那我们应该要想一下，这里讲说哥尼流这个人啊，还包括他全家敬畏神。请问这个神是哪一个神？他不是犹太人哦，他不是犹太人。犹太人因为亚伯拉罕的拣选，后来所有的犹太人都敬畏天上的真神，但他不是啊。那他敬畏的神是哪一位神？而且我们要知道，他来自意大利罗马我们今天呢，从各样的历史跟考古可以知道，在那一个世代里面，罗马的文明远远超过犹太地，这是无可厚非的。那个时候犹太地还非常的落后，但是罗马这个地方受希腊后来整个罗马呢，其实他们已经非常非常发达，不管他们的政治、法律、宗教， 语言，其他一切的这一个成就。我们从今天的许多文献跟考古都可以知道，罗马帝国在古代是一个非常强盛而且非常进步而文明的帝国。那哥林流它来自于一个丰富文化高文明的地方，然后它来到一个落后被统治的犹太社会里面，这里说他敬畏神。罗马人不是没有神，他们有自己的宗教，他们有自己的神啊。我们今天有些人呢有时候尤其喜欢文学的啊，外文系的一定要读这个东西，就是希腊罗马神话。然后不读外文系，很多人也会去看这个书。我们今天这个书名啊，几乎中文所有的书名都叫希腊罗马神话，但事实上它不是神话。就那一个时代来讲，这就是他们的宗教，这就是他们的宗教。圣经里面也出现了很多他们的神明的名字。宙斯对我们今天来讲，哦，这是一个神话故事里面的神明，但是对那个时代而言，那就是他们的宗教，那就是他们的神。哥林流来自一个高文明、宗教发达，而且宗教意识很强的民族，他来到了犹太地。请问他，圣经说他敬畏神，那请问这个神是哪一个神？假如他所拜的是希腊罗马里面的神明，那这后续应该不会出现，因为后面说神派天使来他家，他拜的是宙斯，是阿波罗，是戴安娜，怎么可能天上的神会派天使来他们家？所以这里讲的他敬畏神，其实就是敬畏天上的真神。既然如此，那这就很特别。一个来自高文明的统治者来到了一个被统治的落后的民族社会里面，却能够去认识他们的信仰，认同他们的信仰，而进入他们的信仰里面，并且跟他们一起敬畏天上的真神。这是很难得，而且很特别。他不是没有文化的，他不是生活在一个落后的地方，但是他来到这里，这是一个一群被他统治的人，而且文化比他们更落后的，各方面的成就比他们更差的一个民族跟社会。结果他来到了这里，竟然能够去理解他们的信仰，并且进入他们的信仰，接受那信仰，到最后跟犹太人一起敬畏天上的神。这我们可见哥林流这个人有多特别。不止如此，第二节后面说常常祷告神，第四节里面天使说你的祷告蒙神纪念。他不是犹太人呢，他是一个外邦人，他进入这个信仰里面，他在信仰上的追求到什么样的程度？追求到他的祷告神派天使来他们家跟他说你的祷告我纪念了。我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其实我都觉得很惭愧啊！我很小的时候就受洗啊，我在真耶稣教会里面呢已经65年了， 从小到大，尤其后面几十年当传道，我想我祷告的次数应该很多，我随便算也会超过10000次啊，大大小小的祷告。从小时候的宗教教育，受宗教教育，到后来参加这个什么学生联会啊、教会聚会啊，到最后当传道牧会，我想我从小时候到现在，我祷告一定超过10000次。但是主观的认知跟感受里面，到底我有几次啊？我跪下去祷告，当我自己站起来的时候，我敢跟自己很肯定的说，我这次祷告耶稣一定有听。几次呢？可能不多了，讲真话不多。虽然我们都说哦，我们祷告主耶稣会垂听，这是事实，这是。但是对于主观那个祷告的态度追求来讲，到底有几次我祷告站起来的时候，我敢很肯定、非常确定的跟自己说，我这一次祷告耶稣一定有听。其实很少，很少。我自己觉得我敢这样讲的次数很少，搞不好不超过10次。但是这个人不一样哦，这个人不一样。这个人在信仰上，他的祷告第四节天使说的，你的祷告是蒙神纪念的。他不但在信仰上认识了天上的真神，他在信仰上的追求，那个虔诚祷告的程度到被神纪念，而且派天使来探家跟他说，你的祷告被我纪念。这个真的是差他一大截。我信主65年，耶稣从来没有派天使来我们家，也从来没有跟我说，你某某方面的信仰表现可以被接受，没有，从来没有。但是哥尼流是这样的人呢，还不止如此。这个第二节、第四节还讲了另外一件事，就是他说第二节说他救济百姓，第四节这一件事情，周济百姓这件事情呢，也蒙神纪念。请问这个百姓是谁？这百姓不是他的同胞，因为在该撒利亚这里会出现的他的同胞，大略来说大概只有两种人，一种就是军人嘛，因为不只是他了，其他的军人被派来这里。第二种人呢，就生意人，因为当时整个罗马帝国非常大，那他们中间的这个地中海贸易非常兴盛。如果是军人，那不需要他救济，因为我们大家都差不多嘛。你是军人，我也是军人，说我们两个人的经济这个情况应该差不多，相差呢也不会太大，不至于到需要我去救济你。如果是往来的轮船，不管是陆路海路到这边做生意的，那更不用他救济啊，经济情况应该会比他好，这个我们都很合理的可以接受。那这样说来，他救济的百姓是谁？其实是被他统治的犹太社会里面的贫穷底层的人，难道不是吗？那这就很特别，他是统治者哦，他是代表皇帝到这边的统治者，但是他却能够深入这一个社会里面，不止在信仰上追求，又看到了社会中需要的人，并且去救助他们。这件事情蒙神纪念了。我们从这几节经节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哥尼流这个人在信仰、品德、爱心上面的那一种表现， 真的是让人非常钦佩。就我而言，真的是虽然我信主了，我有道理栽培，我觉得自叹不如。不管是在信仰或品德或爱心上，真的是自叹不如。你看一个外邦人来信耶稣，好到这种程度，他不是来信耶稣，他跟着犹太人一起敬畏神。虽然如此呢，但是他在信仰上却也有了偏差。我们来看25节，《使徒行传》第10章25节，彼得一进去，哥尼流就迎接他，俯伏在他脚前拜他。彼得却拉他说：“你起来，我也是人。”当彼得来到他们家的时候，哥尼流迎接他有了一个很特别的动作，就是他俯伏趴在地上，在彼得的脚前拜他。后面彼得有一个反应，彼得呢把他拉起来，对他说：“你起来，我也是人。”可见25节哥尼流这个动作，不是当时的礼仪，也不是当时社会迎宾的礼貌，这是一个宗教行为，但是是错的。所以后面彼得才会有那个动作跟讲的那一句话，他把他拉起来，并且跟他说：“你起来，我也是人，因为你这个动作是错的。”哥尼流在信仰上是非常的追求，也认识天上的真神，甚至好到神派天使来他们家，在爱心上真的是让人觉得这不像统治者，而像一个善心人士。虽然他这么好，可是呢，却也在信仰上有不足跟偏差的地方。所以25节这里就显现出那个不足跟偏差。可是哥尼流的信仰到最后被更新了，怎么更新呢？我们看第10章第5节，第10章第5节，现在你应该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后来怎么有办法来信耶稣，来得救恩，来走上正路，在信仰上能够更新呢？要怎么样突破呢？10章第5节是神派天使来他们家，然后又跟他说：“你去请彼得来你们家。”我们可以发现一件事情，他之所以认识耶稣基督，后来之所以得圣灵，之所以受洗成为基督徒，完全是神主动的，100%。因为他虽然在该撒利亚，你如果看整章，你可以发觉他根本不认识耶稣。虽然这个时候耶稣其实已经完成救恩，离开这个世间了，而使徒们也已经开始在传福音了，彼得就在不远地方的约帕，但是他完全不知道耶稣基督的福音。他后来他的信仰为什么可以突破，然后整个信仰可以被更新，其实那个关键是神主动的，神爱他的，神派天使来他们家，又告诉他：“你去请彼得来你家。”才有后续《使徒行传》10章后半段一连串发生的事情。所以哥尼流的信仰是更新了，被突破了，而这个最重要的关键是神主动找他，而且他的信仰不是虚的。好，我们来看第10章的44节，《使徒行传》第10章44节， 彼得还说这个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交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因为听见他们说方言，称颂神为大。于是彼得就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就吩咐奉耶稣基督的名给他们施洗。他们又请彼得住了几天。这段记载其实非常非常特别。你如果返回去看34节到43节彼得所证道的那一段话，彼得从头到尾都没有讲圣灵，从头到尾没有叫他们求圣灵。因为彼得开始证道在干什么？才开始介绍耶稣基督，整段只有这样子。在这9节里面完全没有提什么圣灵很重要，求圣灵啊，圣灵如何，完全没有讲。因为彼得来到他们家，他们完全不认识耶稣基督，所以彼得才刚开始介绍耶稣基督。结果呢，44节讲一件事，他彼得还在说话，意思说彼得还在证道，还在跟他们谈论的时候，他们就受圣灵了，然后他们就说方言。他没有在祷告啊，那个时候不是在祷告，他们在听到。就像现在哈，现在假设我们现在在聚会，有一个外人完全不认识真耶稣教，完全不知道基督教，然后呢他就下来坐在我们中间，那我们现在是在正道，他坐在下面听，突然他在位置上面受圣灵，说方言，甚至身体震动，请问是我们吓一跳还是他吓一跳？一定是他吓一跳，因为他不知道发生什么事嘛，他不知道我为什么会这样。当我们看到这个现象的时候，我们可能大家都会很稀奇，也很高兴，因为哎呀，一个完全不认识耶稣人第一次来到教会，竟然听到得圣灵，我们当然很特别，觉得很特别。但是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子，彼得讲到的时候，他们全部在听到当中得圣灵，而且他们知道圣灵是什么，也不知道说方言是怎么回事，结果他们都得到。后来彼得才说啊，那为他们施洗，甚至最后一句话说，他们又请彼得住了几天。为什么彼得要住几天？因为他们什么都不知道，只是得圣灵然后就受洗，那当然要住几天啊。彼得要把耶稣基督的道理，把这些东西跟他们讲清楚。你想，哥尼流跟他的家人跟他的朋友，他们会忘记他们怎么信耶稣的？如果是你，你会忘记你怎么得圣灵？如果你的情形跟他一样，你会忘记你怎么得圣灵、怎么受洗的吗？我想不可能，因为这个太特别了。所以哥尼流他们的信仰被更新了，而且这个信仰对他们来讲是真实的，是体验的，是不可否认的，而且是铭记在心，永远不会忘记的。但是在这一段里面，我们看到了哥尼流的信仰真的是这样子，他从虔诚追求到信仰不足显现出来，而神主动爱他，派彼得，派天使来他们家，再邀请彼得来到他们家，让他认识耶稣基督，得到这个救恩。这所有的一切都是神做的。我们今天在这个信仰上面，有的人是成人之后来信耶稣，当然我们中间也有人可能跟我一样，出生或很小的时候，婴儿的时候就受洗， 但不管是哪一种，我们都不要忘记了，这是神拣选我们，神主动爱我们。纵然你是成人之后追求信仰来到了神的地方，你想如果不是神一路的引领，你真的有那么高超的智慧有办法找到神，有办法得到救恩？如果你跟我一样出生在基督教家庭里面，我们是幸运的一群，因为神眷顾我们，让我们一出生没有多久就能够在他里面，而且在他的眷顾下引领下在信仰中成长。这一切都出于神的大爱跟恩典。这是格尼流在信仰上的更新。而这一章里面呢，虽然格尼流是重要的一个人物，而且他可以讲是整个使徒行传第十章里面的主角，但事实上不是只有格尼流的信仰被更新，还有一个人，他的信仰也被更新了。我们来看第十章的第九节，第二天他们行路将近那个城，彼得约在午正上房顶去祷告，觉得饿想要吃。那家的人正预备饭食的时候，彼得魂游向外，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来，好像一块大布，细着四角坠在地上，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并天上的飞鸟。又有声音向他说，彼得起来宰了吃。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以的，凡是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第二次又有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样一连三次，那物随即收回天上去了。彼得心里正在猜疑之间，不知道所见的异象是什么意思。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就是彼得在约帕削皮匠的这个西门家里面在那边做圣工，那也在那边做客。那这里讲说这一天中午呢，他就到这个房顶去祷告。犹太人的古厝的房子呢是一层楼然后他外面会有一个斜坡一直到屋顶这样。那彼得就到屋顶去祷告，结果呢看见异象。那这个异象很特别，就说有一块布坠下来呢，里面有各样的走兽不洁净的东西，然后开声音跟彼得说，把这些东西宰来吃。那彼得直接的反应就是不可以，因为这些都是不洁净的东西，我从来没有吃过。我们要知道彼得是犹太人，他虽然信耶稣，但是律法的东西其实他一直都在遵守。而且你如果好好去看这个福音书跟使徒行传，你可以发觉彼得是一个非常传统保守中规中矩的人，所以耶稣要跟他洗脚他就拒绝，他说这违反礼数，从来没有人这样。 他的个性跟想法一直都是这样，而且他是一个虽然他个性冲动，但事实上他是一个非传统而保守的人。那他是犹太人，他活在犹太社会里面，他们所吃的饮食就是照旧约所规定的，所以旧约摩西五经里面规定那些不洁净的东西他不可能吃过是地面上四足走兽必须要分蹄又反刍，圣经讲盗掘了哈，圣经讲的反刍跟我们今天反刍的那个意思是不一样的圣经讲的那个盗掘那个反刍呢，其实是只要这个动物呢它嘴巴一直动，你看到的时候它的嘴巴一直都是在动，这就叫反刍。比如说兔子， 啊，你看到兔子几乎了90%、99%，甚至你看到它嘴巴的，只要它不是在睡觉，啊，这是圣经反刍的意思。还有分蹄，啊，他说必须要这样子才可以吃，所以真正讲，犹太人能吃的四足虫非常少。圣经里面最主要都就讲到牛跟羊，其实还有鹿啊，鹿。那水里面的鱼呢，必须要有鳞又有鳍，这两样都有才可以吃。比如说石目鱼，那当然可以吃，但是鳗鱼不可以吃，因为没有鳞，也没有鳍。那其他我们在台湾常常吃的海产，比如说虾子啊、蛤蜊啊、螃蟹啊，那更不用讲，这所有的东西都不可以吃。对犹太人讲，它全部都是。那彼得活在这样的一个社会环境里面，他的饮食文化就是这样。所以当这个意象出现的时候，那一些全部都是不洁净的东西。啊，彼得当然说不可以，这我从来没有吃过，我从来没有吃过。所以我们其实可以很合理的设想，耶稣在世没有吃过猪肉，因为犹太人不能吃猪肉。那耶稣在世怎么可能吃到猪肉？尤其你如果去看约瑟跟玛利亚的家庭，那个是非常非常非常遵守律法的家庭，你看耶稣的弟弟就知道。好，彼得看到了这个异象之后呢，十七节是很关键的。十七节彼得在做一件事，他说彼得心里正在猜疑，不知道所看见的异象是什么意思。他在想，这是什么意思？耶稣要改变彼得的饮食习惯吗？真的吗？有这么重要吗？饮食习惯需要重要，而且关键到需要用一个意象叫彼得去改变吗？如果真的是这样，那耶稣在世的时候为什么不教呢？为什么不跟彼得一起吃不洁净的东西，让他知道可以吃就好了？彼得会想啊，这个意象到底是要讲什么？这个意象是要讲什么？真的是要改变饮食习惯吗？不太可能，这也没有那么重要。你他一直都是吃洁净的东西，然后他信耶稣，他可以得救啊，他就好了啊，就好了啊。但是呢，耶稣却让他看这个异象，所以彼得去想这是什么。他一开始当然绝对搞不清楚这一项到底要说什么，因为那个意象里面是跟他说你宰来吃，然后彼得就说我不可以吃，然后天上又有声音说神所洁净的你不看成世俗的东西，那到底是要说什么呢？到后来彼得才真的了解。我们来看28节，使徒行传第10章28节，就对他们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理的，但是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以把他看作是世俗而不洁净的，所以我被请的时候就不推辞而来。彼得什么时候明白了那个意象的意思呢？就是哥尼流找人去请他，然后彼得来到了哥尼流家，他已经在他们家，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已经在他们家了，这个时候他才整个明白过来。他自己讲的那个意象里面说世俗而不洁净，这里彼得就是想到了那个他知道了，原来那个意象指的不是饮食，不是食物，是指外邦人。你要知道在当时社会里面， 犹太人是不进外邦人家的，不可能。其中有一个很关键的原因是他们怕沾染污秽，不止不会在他们家吃饭啊，连进他们家都没有，因为他们怕沾染污秽。而且犹太人跟外邦人是不来往的，因为所谓的外邦人，以该撒利亚这个地方来讲，对他们来讲就是上层社会，就是统治他们的人，所以两边是不来往。但是现在很特别的是，彼得已经去外邦人家了，他自己说，他说跟外邦人亲近是不合理的，不合理的。所谓不合理，就是说我们的社会是不允许这种事的啊。他们也真的，犹太人不会这样做的。那我刚讲过，彼得其实是一个非常传统保守的人，结果他现在做什么？他现在去外邦人家啊。这个对他来讲，其实里面是有很大的挣扎。他既然是那么遵守律法的人，那么传统的人，那么保守的人，今天要叫他突破，说你去外邦人家，这对他来讲其实是有很大挣扎。而且不只是他内心有挣扎，他外面的压力很大。我们看十一章第一节，使徒行传十一章第一节，使徒和犹太的众弟兄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一直到彼得上了耶稣呢，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就是犹太基督徒，就和他争辩说，你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其实不止一起吃饭，他还住了好几天。结果等到他从那个地方回耶路撒冷，信徒就去找他了。这中文圣经翻得很含蓄了啊，叫做争辩。你注意看整个描述呢，不是争辩，兴师问罪。找彼得兴师问罪，为什么？因为他犯错。虽然彼得当时在耶路撒冷其实是长老，年纪也大，然后也被尊重的使徒，但是犹太基督徒认为彼得犯错。为什么？因为他去外邦人家还跟他们一起吃饭，这当然是犯了大忌啊。当然后面彼得开始讲整个过程，可见啊，彼得这一件事情不是内心他自己保守性格跟传统呢有挣扎，外面的那个压力很大，大到他回来人家还找他算账。他们才不管你什么使徒彼得了，什么长老，反正你犯错。可见他内外的压力有多大。但是很特别的是，彼得突破了，他真的去外邦人家呢，他真的去外邦人家。我们常常在说哦，保罗是外邦使徒，但是你如果看使徒行传，第一个传福音给外邦人是谁？是彼得。所以在这一章里面呢，彼得他的信仰突破被更新了。怎么更新的呢？就是十章十七节说的，彼得心里正在猜疑，不知道所看见的异象是什么意思。当我们在信仰上，不管是遇到困难、遇到疑惑，或者碰到事情的时候，第一个寻求神的旨意。为什么会这样？我们要去明白神的旨意。那要明白之前，我们要去想啊，要想彼得这边猜疑的意思是，他一直在想这个意象到底是什么，是要告诉我什么，要叫我做什么。我们要去想，信仰更新的第一步是寻求，然后呢要明白神的旨意。那第三步呢，要顺服。 我觉得就这个三步来讲，最后那一点最难，最难。讲真话，我们有时候并不是不明白神的旨意了。圣经有时候某些事情或某些教导，其实我们都很清楚嘛，神的道理我们也都明白。问题是，我们真的要照这样做吗？内心可能有很多挣扎，外面有很多压力，然后我们又觉得，哇，这个好像有很多问题，甚至于，啊，我照耶稣的话这样做，我可能会吃亏，不是吗？但是彼得做到，彼得做到了，他的信仰真的在这一章里面，在这一章里面，彼得信仰被更新。他之所以被更新，那个途径是去寻求，去明白，到最后去顺服。所以我们今天在这个信仰上面，我们要怎么样真的能够在信仰上更新？就信仰的第一步，我们可能都跟哥尼流类似，就是因为耶稣的拣选、神的呼召跟带领，使我们进入他的恩典当中。进来之后，在整个信仰追求里面，我们要怎么样使我们的信仰不断的更新呢？要寻求神的旨意，要明白神的旨意，到最后要顺服神的旨意。当我们照这样做的时候，我们的信仰才真的能够突破而且更新。我们想一想，跟耶稣这么亲密关系的彼得，一个这么伟大的使徒彼得，他的信仰都需要被更新，那何况是我们？我们谁会比彼得更认识耶稣？我们谁会比彼得更知道耶稣的心意？我们谁会比彼得跟耶稣的关系更亲密？至少我不可能。但是连彼得他的信仰都不会更新，那何况是我们？但愿主带领我们，使我们在这个信仰上能够照着圣经里面的教导不断的往前，让我们真的信仰能够日日更新。我们一起来唱诗400首。